耶和华你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由黄宗彦传道在当中为我们正道，他的讲题是神国的奥秘。麻烦黄先
生。各位弟兄姊妹早，哇，差点讲错，你们好，不是早晨。好啦，咁样咧，今日讲到，咁首先嘅开场白谂咗，究竟开场白应该讲啲咩嘅咧？咁首先要讲咧，今日嘅崇拜嘅讲题咧，其实就系马可福音嘅系列，讲马可福音系列，跟住啱啱咧就讲到去撒种的比喻啦。咁所以咧，我收到呢一个嘅题目之后咧，就思索咗一段日子嘅。其实咁撒种的比喻同埋今日嘅复活节有咩嘅关系咧？咁谂完之后谂唔到咧，就放低咗啦。咁去到即系三月尾咧，就要好努力去谂呢样嘅问题，终于谂到个答案啦。好啦，咁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啦，大家都会记得呢一段好简单嘅记载，亦都好重要嘅记载。咁撒种的比喻，我哋会记得会有四个嘅场景啦，跟住咧呢四个场景，跟住就会再解释呢四个场景究竟发生紧啲乜嘢事。咁咧呢个就为之撒种的比喻啦。跟住咧就复活节啦。咁复活节嘅时间咧，我就拣咗呢一幅，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图画。咁呢幅嘅图画嘅里边咧，就喺个坟墓里边嘅。跟住咧，如果你眼睛好仔细咧，你会见得到后黑拉咗咧，就系有块布喺度喎。咁嗰块布咧就系细麻布啦。咁样咧，原来咧喺四福音嘅里边咧，喺路加福音同埋约翰福音咧，佢特别提到咧，耶稣复活之后咧，喺个坟墓嘅里边咧系有细麻布嘅。咁所以咧整呢幅图嗰个人咧。咁喺上網抄嘅啫，咁喺呢張整呢幅圖嗰人咧，佢特別咧就擺咗一塊布喺度 ，highlight 咗呢樣嘢。跟住咧喺個墳墓嘅出邊，咁你見得到有道門啦，拱開咗嘅門，咁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出咗去啦嘛。跟住咧就好遠好遠嘅時間，有三個嘅十字架，跟住咧仲有啱啱太陽光啱啱升起。我觉得呢幅图画好靓，呢幅图画表达咗喺圣经嘅里边，即系嗰个嘅记载好仔细，好有盼望，去朝着呢一个日出，耶稣基督复活一个新嘅开始。咁样咧，这个、呢一个就喺耶稣基督嘅奥秘嘅底下，点样将撒种的比喻成为呢个神国嘅奥秘咧？就系、是、今日嘅主题啦。好啦，一齐低头祷告。好，天父，多谢你俾我哋再次今日嚟到你嘅当中，我哋再次去重温呢一段撒种的比喻，亦都喺复活节嘅崇拜嘅里边，我哋一同嘅再去思索，究竟上帝喺我哋生命嘅当中，你将你嘅奥秘点样显明俾我哋？天父，多谢你，赞美你，奉教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咁样咧，头先读过一段经文啦。咁样咧，你会见得到啦。首先就耶稣咯，耶稣咧独自一人嘅时候咧，跟随佢嗰啲人，同埋嗰十二个嘅使徒咧，就问嗰啲比喻点样解咯。跟住咧系到十一节，耶稣咧就同佢哋讲啦：神国嘅奥秘只系令到你哋知道，只系你哋知道嘅啫。跟住咧下低咧就系话啦，跟住就系另外一橛嘅部分啦。跟住我哋抽翻出嚟。就話啦，又係類似嘅情況。跟住咧，私下冇其他人嘅時候咧，耶穌咧又將所有呢一個嘅道理咧講俾門徒聽。我哋會見得到，原來耶穌首先喺公眾嘅場合咧就講咗一個嘅比喻，講咗好多嘅關聯性嘅比喻。跟住冇其他人嘅時候咧，只有部分跟隨佢嘅人啊，冇講幾多。特别提翻就有十二个嘅门徒嘅时候，耶稣就好清楚话俾佢哋听，神国嘅奥秘只系话俾你哋听。咁究竟有冇话俾我哋听啊？有冇谂过啊？有冇话俾我哋听啊？嗱，要谂下呢个样嘢，究竟有冇话俾我哋听咧？我哋系咪当时嘅人咧？嗱，呢样好紧要，咁所以咧一阵会再详细去解释噶啦。但是最重要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一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了整本的圣经，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已经解明了撒种的比喻了，即是某程度是告诉我们听了，但我们又不是当事人，究竟我们有没有份呢？好了，接着我们刚才讲到了，
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会有四个不同的场景，这四个场景我们都很清晰知道，但是这个四个场景里面其实怎样去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的空间里面呢？这样你又去上网找图片，我又找到这一张，觉得这张挺好的，它不是将四个场景分别圈出来，它是将一幅的图画，在这幅的图画的里面它有四个不同的组合，好像在一个路边跟着呢有些石头，有些荆棘，跟着有块田，有个出来撒种的人。我们会看到在这幅的图画的里面，它有齐晒所有圣经所形容的图像的文字的内容，用一个图像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再不是四张个别的图画。所以这张图画我觉得很有意思。跟着了，这样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过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首先就知道撒在路旁的里面，跟着飞鸟来那就吃尽了，撒在土浅石头地很快就伸出来了，跟着日头一晒一出来，跟着就枯干了，撒在荆棘丛的里面它长得到，不过被荆棘塞实了，这样它们不结果子，结不到果子，这样呢摆在好土的里面去发芽生长，跟住咧有30、60和100倍，呢一个咧就系嗰个比喻嘅内容，我哋大家都好清晰啦。跟住咧喺个比喻嘅里边，耶稣再次去解释呢一个嘅比喻，跟住咧耶稣好直接咁讲：撒种嘅人所撒嘅就系道，神嘅道，佢嘅话语，神嘅道。跟住咧佢就再话啦：撒咗喺路旁嘅时候，啲人咧系听到嘅。你会见得到在四个情况的里面，他们全部都有听到听了，但是有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情况描述，个个都听，那听完之后要做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说行动，这里只是说结果这个字眼。好了，所以你会见得到在第15节，在路旁的时间去听到撒旦来到拿了这一道种走了，跟着呢在跌在石头地的时间怎么样？在石头地的时间他们很开心领受了这个道理，很开心的，有 feel 的，跟着呢但是呢因为根不是很深，这样呢这些暂时的过了之后遇到一些困难迫害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就跌倒了，跟着呢落在荆棘丛的里面，他们听到了，跟住咧，因為諗咗好多世上一啲不同嘅嘢，亦都喺財嘅財錢財嘅裏邊被迷惑。跟住咧，亦都有自己所諗嘅事情，有啲私欲。諗到最尾咧，唔可以再結果子，唔可以結果子。聖經冇交代到呢一棵究竟有冇死到，佢即係話佢唔結果子。跟住咧，第20嗰度啦，撒喺好土嘅裏邊。在好土的里面他们听到跟着领受了并且结出果实有很多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跟着呢刚才看到的我们重复再看一次，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跟着呢没有人的时候耶稣就告诉门徒听这个的奥秘，这个奥秘只是给当时跟从他的人同埋12个门徒睇，其实冇我哋份噶，我哋并不是喺当时。跟住咧，如果系外人，外人点啊？外人就要用比喻，佢哋咧睇系睇到，听系听到，不过咧唔明白。咁临到最尾咧，佢哋唔可以回转，佢哋唔可以获得赦免。在第12节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6:9-10的。跟着呢他临到最尾那几个字呢，其实在以赛亚书呢是说得到医治。但耶稣引用的时间呢，其实他改了一点点，他说不得赦免。意思类似差一点点的。但是最得闲到这一段的记载是耶稣跟门徒讲的。耶稣自己亲自引用，跟住改少少。跟住咧，去到33节，耶稣 用了很多比喻，讲了很多了，跟着又落到下低，他就告诉他听，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将所有的道理解释讲给跟从他的人和那十二个门徒知道。什么是外人呢？在当时外人，他那里写了一只字，在那里他说到明他们不可以回转获得赦免，好像很严厉，没弯，没得弯转。为什么要对这些外人这么严厉？听是听到，不过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当时耶稣没有解释到，耶稣只是很简单讲了这个的比喻，甚至是解释的时间他也没有这样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马可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马可没有作为当事人，跟着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钉完十字架，跟着去写书卷的时候，马可没有落备注写回他认为一些的东西，马可亦都没有解释，没有任何的备注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好像我们不是很明白那个解释，但我们要留意什么是外人先。首先外人他有，我觉得大部分都一定会是祭司啦、法利赛人啦，甚至是犹太人啦。这些的人是不相信耶稣的教导，这些为之外人。在耶稣当时的群体的当中，这些不会接受耶稣的教导的人称之为外人。接着在同一个章节里面，就是同一卷书卷马可福音，因为我们今天看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我们会留意到每逢一个的节期，这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官员是可以去释放一个的囚犯的。当时的官员就是比拉多，比拉多对着众人说，就是说跟你们的要求可以释放一个人。跟着呢，这个人是谁啊？可以会不会是有一个人，那个人是巴拉巴，这个人是作乱的，在作乱的时间曾经杀过人的。是曾经杀过人的。但是呢，当时的祭司去煽动一些群众，他希望呢比拉多呢是释放巴拉巴，要释放巴拉巴。昨天我们看完一套剧，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努力的去做了一个重演这一段的经文，在一个话剧的当中，比拉多他要洗手，因为说这个罪不在他身上。经文的里面他说到明啊，这样比拉多就问了，这样你这个称为犹太人的王，你想，即是比拉多说，你想我怎样处理他？那班人在哭，钉他十字架。那你会看到这班的祭司、这班法利赛人、这班的犹太人，其实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甚至是他需要一个的囚犯巴拉巴，他不要耶稣。这些就是外人，当时的外人，他们会有什么的结局呢？好了，今天其实呢，想跟大家再尝试去看一样东西，叫时间线。时间线呢，就是说由开始一路走过去，在个时间线的里面呢，你们的右手边，是的，你们的右手边就是创世纪的时间，就是神创造天地了。跟住咧就有个叫做出埃及记啦，出埃及记有个十诫，咁喺时间线嘅上面咧，期望大家去明白咗好多嘢都喺圣经里边去发生，亦都有不同嘅记载，甚至系类似嘅记载啦。同一个人讲咗啲不同嘅嘢咧，但喺条时间线嘅上面咧，其实系我哋可以将佢抹低咗，成为一个嘅时间坐标。时间坐标喺圣经嘅里边，其实好多时都有时间坐标。不过我哋都唔系好留意呢啲时间坐标，我哋就记得佢嘅内容，跟住将所有内容摆埋一齐，咁我哋就啱嘅。呢啲都系圣经记载嘅内容。 但其實在個時間坐標裏面都緊要的。我們今次就嘗試用這個方向去看究竟時間坐標去表達什麼。剛才說到在創世記裏面神創造這個宇宙，跟住咧就去到出埃及記有十戒。點解十戒成為一個嘅時間坐標呢？因為十戒係神頒布出嚟嘅律例典章，對人嘅要求。冇十戒，其實啲人未必完全明白神想點。當有十戒，就應該神用手指寫落嚿石頭度，我哋叫做白紙黑字寫明，掂噶啦，人知道噶啦。有了十戒，所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時間坐標。接著我們一夜就飛到去耶穌出世了，因為太長了，沒有按比例，就是因為條線很難去分別那麼長，因為中間那段想 highlight 出來。耶穌出世，耶穌出世了之後呢，他 很多的記載都是前半，小部分的記載是前半月，大部分的記載是三十歲之後的。所以呢，耶穌出世，跟住咧就三十歲啦，跟住就三十三歲到，跟住咧就耶穌釘十字架啦，所以有個紅色嘅十字架喺度，跟住有耶穌啦，跟住咧我哋就成為新約啦，我哋新嘅進行一個新嘅裏邊，所以有新約，不論係新約正典或者整個救贖計劃裏邊，我哋一個新嘅觀念，咁樣我哋有新約。而家我哋喺2025年，講喺成條線嘅裏邊，我哋大概知道我哋企喺邊個位置，跟住我哋就將聖經嗰啲記載咧就點翻喺當時嗰個位置嘅裏邊咧，我哋會更加清楚同埋容易去明白過。咁首先咧，我哋講撒種的比喻。撒種的比喻咧就係耶穌出嚟開始傳道之後講嘅，咁所以咧就應該 mark 喺30与33之間啦。咁因為嗰啲虛位很短，所以就點了一點在這裡，藍色那一點為之撒種的比喻。剛才說過撒種的比喻是跟誰說的？是跟跟從耶穌和那12個門徒說的，即是說只是跟從耶穌的人，那部分人和那十二個人是聽到耶穌基督對撒種的比喻的解釋，其他人是聽不到的，沒有我們份的。說在那一點的裡面，這一點在這個裏面是一個的奧秘。為什麼奧秘啊？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只有那跟從耶穌的人和那十二個人是知道這個解釋之外。知道這個解釋不是代表這班使徒完全明白，他聽到而已，聽到是不是完全明白呢？可能他理解不到這些這麼複雜的東西。但是最低限度這個比喻是說給他們聽的，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當時其實這個是奧秘來的。但對於我們來說算不算奧秘呢？對於我們來說算不算奧秘啊？當然不算啦，我們都不在這個時間空間裡面，我們在很後的時間空間，我們已經完全知道了這個撒種的比喻，解釋撒種的比喻，甚至是所有的一切。所以這件事對於我們來說，某程度已經不是完全的奧秘，有少少小部分我們不知道的，小部分不知道那個是基督何時再來，大部分的事我們都已經知道了。接著剛才說過有新約正典，新約正典在397年加太基會議的時候，他們正式確立了27卷新約聖經，確立了新約聖經了，寫完跟住開了很多的會議，跟住咧佢哋會睇下哪些是真正門徒所寫，跟住佢哋再開會，跟住禱告等候，臨到最尾去到397先至確立了新約的正典。跟住啦，1546馬丁路德，呢個係馬丁路德離世嘅日子嚟嘅。馬丁路德同我哋有咩嘅關係啊？大家都應該明白。馬丁路德是誰呢？馬丁路德是一個神父，跟住他是神學教授，他亦是修士，跟住他很努力地在他信仰上面去做很多，跟住他對羅馬書很有深刻的理解，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個罪人，既然是罪人，又看了舊約那麼多的書卷，加上他已經是神學教授，他覺得怎樣才有一個得救的確據呢？ 得救的确据是怎样样的呢？跟着他再看罗马书，跟着圣灵感动他，跟着他在罗马书的里面扭一个新的理解，跟住就臨到最尾，最尾梗係貼咗95条啊！就其他嘅事件，跟住臨到最尾，最尾咁咪有基督新教嘅出現咯。咁我哋會留意得到，原來馬丁路德佢離世嘅日子係1546，佢對羅馬書好有深刻嘅理解。我哋而家係基督教。我们都是朝着马丁路德这个观念衍生了现在我们的得救凭据，我们对罗马书的理解，所有的东西在这段时间我们更加明白。但是看回什么时候有新约正典，他们有新约正典确立成书，他们是不是理解到罗马书讲嗰啲嘢同马丁路德讲嗰啲嘢系等同啊，定唔等同咧？啊，原来喺时间观念嘅里边，虽然嗰卷书已经喺度，但系同我哋今日呢刻基督教嘅理解可能有好大嘅分别。但系都系罗马书。如果我抽咗时间出嚟，好多嘢未必能够明白。当我将所有的东西摆放在时间空间的里面，逐样砌回下去，我们每一个都会明白当时大概发生着什么事。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接着就去到1919了。1919就是孙逊博士离开的日子。知不知道孙逊博士是谁？他一定要知道，坐下来一定要知道。孙逊博士就是创立宣道会那位的牧师。孙逊博士怎样看撒种的比喻呢？孙逊博士怎样看呢？我们有一本书，那本书叫《宣道会的核心信仰》。宣道会核心信仰就是讲明我们信什么的了。宣道会核心信仰当然是孙逊博士写的了。接着在孙逊博士写的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样东西。孙逊博士相信是前千禧的。前千禧就是说基督会再来，基督会再来，基督来了之后，来了之后还有1000年在地上作王，所以叫做前千禧。所以孙逊博士这样相信前千禧，宣道会就是相信前千禧。孙逊博士怎样去形容呢？孙逊博士就说他支持前千禧之说是一个凭据的，这个凭据就是基督给我们一个描述的景象，基督给我们描述的景象，而是他，这个是基督，基督他亲自将他再来之前那一刻的情况，一一向我们描述，全部都是孙逊博士写的，即是中文译本这样写出来。孙逊博士相信前千禧，为什么他相信前千禧？因为孙逊博士说，这一样的东西是基督耶稣亲自说的。为什么亲自讲啊？怎样讲啊？是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景象，耶稣基督亲自描述出来。他就用了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其实是讲撒种的比喻，一连串的比喻。在四福音的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撒种的比喻的。所以呢，但是孙逊博士特别强调第马太福音，即是说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书所形容的撒种的比喻那堆的里面是应该有些分别。那堆的字可能写得滞，不紧要的，少少读给大家听而已。首先就是说撒种的比喻，撒了下去的时间好像路旁，跟着天空的飞鸟就啄了去了，跟着呢落了石头地头，即是种子就枯干了，落咗去荆棘里边，俾人挤住咗；落喺好土嘅里边，结出果子。跟住啦，仇敌杀咗皮子同麦子嘅比喻，皮子同麦子跟住咧，佢一齐成长，直到收割嘅时候。跟住咧，教会喺外边睇咧，芥菜种发大嘅时候，就好似里边装满咗啲嘅酵，因为芥菜种同埋酵两个比喻系摆埋一齐，即系连续跟住嘅。跟住咧就係一個純真，一個真實純潔 嘅嘢咧，就好似埋藏喺地下裏邊嘅寶藏同埋珠寶一樣，係好難去尋見。跟住臨到最尾咧，就係、是、有一個網羅嘅裏邊去集咗好多不同嘅人。臨到最後咧，天使咧先至要分辨邊啲係好，邊啲係惡。其實呢啲嘅記，呢啲嘅描述咧，頭先下低嗰堆嘅描述咧，就係、是、第十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嗰一堆嘅比喻嚟。馬太福音嘅比喻並不是馬可或者路加，係馬太嘅比喻。孫信博士係引述馬太嘅比喻。咁馬太嘅比喻同其他嘅比喻有乜嘢分別咧？咁樣啦，馬太嘅比喻咧，呢一個馬太福音呢一段嘅大比喻嘅裏邊，佢用咗五十八節嘅經文。馬太用咗五十八節嘅經文，馬可用咗四十一節嘅經文。即係內容長短有分別啦。第二樣嘢咧，喺馬太嘅裏邊咧，佢記載咗多咗幾樣嘢嘅。佢講咗雜草嘅比喻啦，跟住咧就係藏寶珍珠嘅比喻啦、撒網嘅比喻同埋新舊庫藏嘅比喻。但係咧，馬可同埋路加咧係冇記載呢四個嘅比喻喎。跟住臨到最尾啦，喺第十馬太嘅第十三章嘅裏邊，佢嘅結尾係啲乜嘅咧？佢嘅結尾咧係用拿撒勒人厭棄耶穌，即係耶穌翻到家鄉被人厭棄呢一段嘅經文咧，就為之喺第十三章馬太十三章裏邊總結最尾嗰個嘅內容。馬可福音咧，馬可福音咧就係用大家都好常常記得嘅平靜風和海做呢一個嘅結束。原來兩篇的經文在馬太的13和馬可的4章裡面，他們大家都是講比喻，但在比喻的當中，馬太那個呢是多了4個的。跟著他的 結束那段的經文呢，結束最尾那個結論呢，是用了拿撒勒人不要耶穌和平靜風和海兩個的不同的比較。咁即系话俾我哋听，究竟点解孙信博士会特登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一个特别嘅比喻，我哋通常都少留意嘅。而呢个比喻咧，只系马太有记载嘅啫，其他福音书当然冇记载啦。因为呢四个嘅比喻净系马太讲啫嘛。咁所以话俾我哋听，原来嗰个叫做杂草嘅比喻、藏寶珍珠的比喻、撒網和新舊庫存其實有意思，不過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少留意，因為前面太出名了，撒種的比喻太出名了，跟著對面那個平靜風和海太出名了，我們通常看完這兩邊，其他的東西我們少留意了。究竟雜草的比喻講些什麼呢？在雜草的比喻裡面，他說當時的人啊，當時耶穌離開眾人入咗屋裏邊，佢嘅門徒進入嚟，跟住就問啦：究竟喺田間嘅雜草嘅比喻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啊？跟住第三十七節，耶穌咧就回答佢哋啦：撒好種嘅就係人子，撒種嗰個人子；地上嘅就係世界，好種就是天國嘅子民，好種。結到的天國的子民，雜草就是那惡者之子，殺雜草的是仇敵，那個是魔鬼。跟住啦，收割的時候就是世代的終結，收割的時候是世代的終結。那幾時是世代的終結呢？一個 question mark 先，乜嘢人收割啊？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你會見得到，原來在一段經文裏面，耶穌親自解釋了撒種的比喻之後，再解釋這個雜草的比喻。而雜草的比喻是講到明撒種那個是耶穌，會結果子那些是我們的天國子民，跟著臨到最尾會有一個收割，這個收割在世界的終結。誰去做這些收割？那個是天使，不是我們。剛才講過，耶穌只是講了這些的比喻，馬太都沒有額外的注解解釋。 但很直接，是耶稣亲自跟门徒说。所以孙信博士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末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他相信前瞻期嘛，因为这里讲世代的终结嘛，所以他就说了，是耶稣基督亲自跟门徒去讲前瞻期的时候见的景象是怎样，就是现在这个景象。我们理解了多了这么多的圣经，其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会怎样去尝试理解呢？刚才讲过，在条时间线的上面，我们知道有不同的位置。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一点的粉蓝色，那一点讲那个空间撒种的比喻的里面，其实只是门徒知道。但因为我们没有停留在那里，我们一直在时间一直过去，我们越知越多，甚至我们一开始我们已经听到撒种的比喻，解明撒种的比喻，我们全部都清楚，因为我们不在当时，也不在那点的时间线的当中，我们在很后很后很清晰很理解。我们已经有马丁路德对所有罗马书的理解，所以有了基督新教，跟着又有孙信博士他对前瞻期的理解，甚至是撒种的比喻再提翻我们，我们会更加清楚明白神的奥秘。今天读的经文是跟当时的人讲，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些已经并不是奥秘，每一个人都知道明白掌握得到。但当我们掌握得到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呢？我们掌握到这堆的观念，我们是不是真的更加爱主呢？藉着今日复活节，我们怎样去再思索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这个的关系呢？神的奥秘有一样好，你当 10% 最多或者再少一点，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基督几时回来。我们知道基督一定回来，但我们不知道基督几时回来，因为说好像贼一样回来。我们不知道贼几时来，我们可以看周围的事情。所以在神的奥秘的底下，我们只是不知道基督几时回来。我们深信基督会回来，我只是不知道几时回来。在旧约的里面，他们只是知道有尼赛亚，有一个尼赛亚，受膏者，拯救者。旧约究竟知不知道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今天不没有空间讲那么多，但是在条时间线的上面自己再想想，有机会再讲过。新约耶稣基督，新约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讲出整个的救赎计划。耶稣慢慢跟门徒慢慢讲，跟着临到最尾跟他讲了三次耶稣基督怎样会受死，讲了三次。所有嘢都系耶稣亲口同门徒讲，跟住啦，我哋而家因为有新约，我哋知道耶稣基督个救赎计划，神嘅儿子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跟住咧圣灵降临，最紧要嘅外邦人得救，我哋有份啦，外邦人得救，我哋知道基督耶稣会再来，我哋唔知道佢几时翻嚟。这个是整个的尼赛亚的秘密，神国的奥秘。这刻我们已经完全掌握，完全明白，但我们可以怎样去真实活出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怎样活出来呢？是靠我们自己尝试好好地去诠释。我们当你真的真心信，你就愿意付出一些东西去跟从，再不是好像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听到。起美乐呢？结不结到果子呢？结不结到果子呢？ 在荆棘丛里面的，他只是结不到果子，他没有说这一棵树究竟会是怎样，他结不到果子。好了，最尾最尾了，在复活节的里面，我们怎样尝试去反思这个的信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呢？今年复活节挺特别的，它有部分少少重叠了，复活节和逾越节重叠了，逾越节前一点，复活节后一点，跟着有部分的重叠，跟着假期而已。所以究竟我们怎样界定复活节？复活节是一天、受苦节，跟着三天，定义为有一天，跟着中香港还好像有一日补假，怎样界定这个复活节这个假期有几长呢？有不同的理解，但最得人到呢，他们有重叠了部分。跟着会不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神是可以掌管住所有的一切，神者这个历史的掌管者，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掌管的当中。我们看回过去的历史，我们知道神有能力在掌管一切。这刻我们完全知道神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已经贯穿了旧约的犹太人到达现在新约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完全藉着耶稣基督将这个救恩贯穿了。跟着我们知道基督再来，临到最尾了，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其实这五六年都有点乱，跟着这两三年就打仗，这两年零两年就打仗了，打仗打仗之后呢，现在究竟是不是在打仗呢？某程度都可能似的，那个叫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呢去到 245%。 那究竟是怎样呢？它不是打仗，暂时没有死人，没有飞机大炮，但是那样其实是怎样呢？有实质的打仗，有社会的动荡，有世界的贸易战，这些这么纷乱的事，我们这些小市民完全控制不到，也都不知道怎样回应。但是这么混乱的当中，我们又可以藉着这个的逾越节，逾越节跨过跨越的意思，跨越一个的死亡，跨越一个的困难，藉着这个的逾越节，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圣餐，设立救恩，即完成救恩。我们会不会明白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唯一的出路，基督耶稣会再来，我们怎样好好地去结果子，好土如果落了去荆棘丛生不出来的，我们怎样去改变，改变土壤，改变土壤，或者是自己努力地去尽力地去做。撒种的比喻大家都耳熟能详，期望藉着今日我们再次去重温，再次去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上帝这个的奥秘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了所有一切，我们会不会更加努力地去做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多谢你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一段的经文，愿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再次去反思，让我们有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可以活出你的见证，在我们周围我们结出果子，愿你就亲自的使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求，阿们。